在九月九重阳节这天，宋江当着梁山一百零八将众弟兄，他吟诵了一首词《满江红》，结果这一首词闹得大家是不欢而散，因为他词的最后一句说：“盼天王降诏，早招安新方都。”大家伙啊，有几位拂袖而去。李逵把桌子给踢翻了。宋江回到自己的住室之后，这心里边很不是滋味。军师吴用也跟过来了。军师吴用跟宋江两人这一交谈，宋江向吴用就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他说：“招安呐，是我们弟兄唯一的一条出路。我现在对招安还有个想法，准备下一步就实施。”吴用说：“大哥，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，只是现在弟兄们心里边没有准备。今儿个您把这话一说出来，所以弟兄们有的就拂袖而去。”宋江说：“吴用，我问你，你看咱们这些弟兄有哪些人愿意招安，又有哪些人不愿意招安呢？”吴用说：“这不明摆着吗？不用咱们看，就坐在屋子里边这么一琢磨就能想出来。您比方说吧，羽麒麟卢俊义，双枪将董平，金枪将徐宁，双鞭胡彦卓，青面兽杨志等等，这些个弟兄他们是愿意招安的。大哥您提出招安来，他们绝不会反对。可是今天在下面有几位站起来走的，你像行者武松、花和尚鲁智深、黑旋风李逵，再加上阮氏三雄，他们呐，这个都是不愿意招安的。”宋江说：“吴用，你把这几个人都给我找来，我要当面跟他们谈话。”您看这宋江不愧是郓城县的一个小吏，不愧当过押司，那就说是当过干部的人，懂得要做思想工作。那这吴用去不多时，把这几位都找来了：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、阮氏三雄。这哥几个来到宋江的住室之后，先给大哥见礼，宋江让他们都坐下，然后宋江就说了：“众位弟兄，我宋江今天在酒席宴前也是多饮了几杯呀，酒后顺嘴胡说了一些话，惹得弟兄们都不高兴了，当大哥的心里边甚觉惭愧。”宋江说出这句话之后，林冲在旁边先说：“大哥，您呐和我们这些弟兄不一样，您是有城府的人，您说一句话都是斟酌再三才出口的。今天呐，您也别说是酒后吐真言，您也别说呢喝酒了就胡说了。我觉得大哥您用心良苦啊，就说给我们弟兄看的这场戏，您是经过再三的挑选，瓦岗龟堂又叫四马头堂又叫锁五龙，这场戏给我们看什么意思？我理解大哥您让我们看这出戏，就是要让我们跟瓦岗寨的那些英雄们学习，跟那些英雄们一样都去投靠李世民、唐太宗。那么要是哪一个不投靠呢，其结果其下场就像那单雄信一样，最后被捉住绑在庄爵上问斩。大哥您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这林冲一说出这句话来，可真是一竿子就杵到他那心尖上了。宋江听完了也不敢否认自己这个用意，点了点头：“林冲啊， 你不愧为80万禁军枪棒教头。大哥，是啊，正因为您从让我们看戏就已经有这个用意了，所以在酒席宴前您再吟诵这一词《满江红》，那就更道出了您的肺腑之言。大哥，这么说吧，我觉得您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是这唐太宗跟宋徽宗他们两个人能比吗？唐太宗李世民那是开唐的开明皇帝，能够听忠臣纳谏，所以说瓦岗寨的英雄都投靠他了。那么当今的宋徽宗他能比唐太宗吗？唐太宗有开唐盛世贞观之治，那么宋徽宗呢，荒淫酒色，不理朝政，把偌大的国事都托给什么高俅、杨戬、潼关、蔡京这一帮奸臣，他们两个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？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林冲也有些想法。我原来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按说我是富族人家，我家里边有我的妻子，我们夫妻甚为独好，但是你不惹他，他惹你呀，这高衙内这高太尉我招他们了吗？根本没有，他们却主动的找我的麻烦，害得我有家难投，是有国难奔啊。我上了梁山了，我觉得这里算是一方安静之地。可是大哥，如果要按您所想的和所办的这件事情被招安的话，我林冲怎么办？我就跟着梁山上弟兄到了东京汴梁，被招安了，给我个一官半职的，那太尉高俅他能轻饶了我吗？这是表面上对我不加害，暗地里他不得对我加害吗？所以说大哥，您提招安，我林冲很不以为然。林冲几句话说完之后，宋江听着点了点头，紧接着旁边武松就说，武松大哥，我也是在衙门里边当过都头的，大宋国朝从上到下一片昏聩，贪官污吏遍地都是，我们招了安就等于跟那些贪官污吏站到一个队伍里边去，都好不了。我武松是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的罪犯，我要招了安，皇上能给我个什么官啊？要是一算我这个旧账，我好得了吗？鲁智深在旁边也说，是啊，大哥，我还当过提辖了，因为打死了镇关西才上了梁山，可是现在要是招了安之后，那么我过去这段事怎么算呢？啊，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是想带着我们众位弟兄走一条光明之路，投靠皇上，让我们都磨个一官半职的，后患那就叫封妻荫子。可是您可要知道，这大宋国朝就好像穿的那个皂染的袈裟一样黑的，你怎么洗它也洗不白了。大哥，这个事儿您可得好好想一想。宋江看了看这三阮，在旁边一言不发。宋江就问阮氏弟兄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阮小二在旁边站起来了，呵呵，大哥，我们没什么想法，我们哥仨呢不同于梁山上其他弟兄，我们就是在这水泊边上渔村子里边长大的，我们哥三个从我爹那辈儿，别说就从我爷爷那辈儿，就从来没想当一个芝麻粒儿大的小官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官瘾，我们就想打鱼为生，过个安生日子。 可是现在是官府当中逼迫我们，欺负我们，没办法，我们才帮着曹大哥智取了生辰纲，上了梁山了。梁山上日子我们过得挺舒心，觉得也不错。要说招安呢，我想根据我们哥三个是穷渔民出身，皇上也不会给我们多大的官，招安也好，不招安也好，都无所谓。可是当初上梁山的时候，我们跟着晁盖、晁大哥到梁山上，晁大哥说过一句话，到现在我还记着。晁大哥说：“兄弟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弟兄跟官府就是敌对的冤家。”可是现在，宋大哥说要让我们投靠官家，那么我们哥三个随着。您是我们的大哥，我们就信一条，宋大哥不会把我们哥几个往火坑里边带。宋江说：“对对对对对，好兄弟的话，你这话说得好啊！当大哥的能把你们往火坑里带吗？如果说往火坑里带的话，第一个进火坑的应该是我，我是头。众位弟兄，今天大哥跟你们也说一句肺腑之言，梁山市我们有108将，我们有几万楼兵，我们有500里水泊，水泊周围还有州城府县，许多百姓都能向着咱们，但是和大宋国朝相比，那是天壤之别啊。如果说我们要不能有本事扩大我们的所占据的地盘，不能够和大宋王朝分庭抗礼，那么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难过。众位弟兄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有个河北节度使，他叫王焕，还有一个山西太原节度使，他叫徐经。这节度使他们当初都是干什么的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他们当初都是绿林强盗，其实论他们的势力，他比咱们差远了。可是，一旦被朝廷招安之后，都当了节度使了。我想要凭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，我们梁山上现在这个势力，如果要让朝廷招安的话，我们的官职比他们都得高得多。至于说林冲先帝你所说的那些话，那些担心，大哥早已经考虑到了。真要是圣旨招安，我得跟皇上把这些事都摊明白，既往不咎，过去的罪不能再算，那才能行呢。这哥几个听宋江说完这些话之后，谁也不言语。吴用在旁边就说了：“弟兄几个，今天大哥把你们招来说的是肺腑之言，你们呢先都琢磨琢磨，考虑考虑，招安这个事儿不是马上就实行的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大哥讲，但有一样，有话说在当面，千千万万别伤我们弟兄心中的和气。”林冲说：“那是当然，大哥把肺腑的话跟我们说了，我们自然也要有肺腑话跟大哥说。”宋江说：“这就好，弟兄们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”这一番谈话，这些弟兄们全都撤出去了。撤出去之后，吴用就跟宋江说了：“大哥，要想招安，现在恐怕为时尚早啊。”宋江说：“我们总得想办法斡旋呐。”我想起一件事来。吴用说：“你想起什么事来了？”宋江说：“我记得当初咱们在华山那个地方，曾经劫持过一次在东京到华山降乡的太尉素元景。这位素太尉当时可跟咱们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将来在皇帝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，让皇上降诏，早早的招安呢。”吴用说：“是有这个话，但是像素太尉那样的人，当时信口说的那么一句话，他又是在我们的管制之内， 那还可信得了吗？一旦离开了我们，回到了东京，恐怕早就忘了。宋江说：“我看素太尉这个人，不像那种人，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不妨到东京汴梁去亲自拜访一下素太尉。”
嗯，
吴用说：“这倒是条路子。”宋江这话就说到这儿了。转过天来，宋江在忠义堂上一坐，先吩咐那燕青把唱戏的那长七爷家那戏班子得送下山去。燕青重重的给了他们200两银子，让长七爷领着他的剧团下了山。燕青把他们一直送上了岸边，而且嘱咐他们远走高飞，更名改姓，一旦间在江湖上要是闯荡不利的话，可以吸收你上梁山入伙。长七爷这剧团大伙人对燕青是再三的感谢。燕青把他们送走了，就回到山上了。那么山上这个时候，宋江先吩咐把李逵给我押上来，因为李逵昨天给监禁了。李逵身走网熟，晃晃荡荡的上来，来到忠义堂下，往这一跪，给大哥叩头。宋江说：“李逵，你昨天晚上睡着了吗？”宋江那个意思打算听听李逵说这么一句，说我一宿都没睡着，正琢磨我自己做的这个事儿不对呢。可这李逵啊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哎，睡挺香啊。”
嗯，
宋江心想整个一没心没肺。宋江说：“我问你，昨天你喝醉酒之后，当着众家弟兄把桌子给踢翻，我应当砍掉你的脑袋。”“
哎，大哥，我这个脑袋就是为你长的，你要想砍就痛快的砍，你要不砍就再长两条。”
哎呀，宋江一看这是一块蒸不熟煮不烂的酱牛肉啊。好吧，李逵，昨天众位弟兄都给你讲情，我这回先饶恕了你，下次如果你再敢借酒耍酒疯，搅闹我的忠义堂，我就把你的人头拿下。
哎，大哥您放心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。
来，给他绑绳松开。这边过来给李逵的绑绳给松开了。松开之后，宋江打这儿开始先不急于提这招安这事儿，光阴荏苒，眼看着就到年根底下了。宋江下了一道命令，就在腊月28到正月初5这个阶段，告诉山上的弟兄一律在山上不要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宋江想到了年根底下了，周围的穷人很多，有躲债的，有借债的，在这个时候年关切近，梁山上的人再下去，给老百姓会增加更多的负担，所以他这儿停止行动，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正月初6。到正月初6这一天，梁山上的人又开始下去行动了。头一天的功夫，在下边就给劫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哪儿呢？是济州府的。劫的这个人有什么东西呀？这个人身上倒没带多少钱，但是这个人有3盏灯。这3盏灯可不是一般的灯，因为这个人是附近有名的灯匠，专门会做这个灯。3盏灯在他身上带着，是3个龙盒照着。把他劫上山来之后，宋江就问他说：“你这3盏灯是往哪儿送的？”这位灯匠就说了：“说我这个灯啊，是往东京汴梁城送的，因为正月15上元节，东京汴梁城灯节非常的热闹。皇宫里边，国库内务府告诉我们各州城府县，要把那最好的灯送到那儿去，挂在那儿展览。所以我们济州府就找到我做了这么3盏灯。”宋江把这个灯盒子打开，把灯提了出来，
全山寨的众位弟兄一看这灯，大家伙都震惊了，真没见过这么好的灯。这个灯啊，用很多珍珠再加上贝壳连粘再挂，呵，这灯像一大花篮一样。曾江说，你这叫什么灯呢？他说，我这个灯啊叫八宝莲花灯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手艺，我就会做这灯，我每年都做几盏，由我本人给送到东京。为什么由我本人去送呢？那就是因为万一在路上把这个灯磕了碰了哪掉了，我好再给它收拾上。哦，宋江说，你一个人就带着三盏灯在道上走，你不累吗？他说，我们还有两三个都吓跑了，就剩我被你们给抓上来了，而且我也知道这山上面是宋押司当首领。实不相瞒，宋押司在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，小人当初跟您见过面，您还求我做过灯呢，您可能是贵人好忘事，不记得我了。哎，宋江一听好像有这个事儿。嗯，宋江说，你这个灯做得这么好，你能不能给我做几盏呢？哎呦，这可不好办，您这山上没这料啊，我这料得多少天积攒起来才能做这灯。宋江说，要这样的话，你看我怎么对待你好呢？哎呦，我说宋押司，您这话说的让我怎么回答您呢？您问我您怎么对待我好，我哪知道啊？您现在马上说杀了我就一刀的事儿，您要说放了我我就下去了，您要说把我困到这山上我也没辙。宋江说，这样吧，把你的灯给我留下一盏，我山上过节的时候看一看，那两盏你带到东京汴梁，如果济州府尹要是问你的话，你就说我给你结了一盏灯上来，用这灯换你的这条命。哎呦，宋押司照这么说，我感恩戴德，您对我可是太宽容了。这人跪地下梆梆梆一劲儿直磕响头。宋江就这样把这一盏灯给留下了，另外两盏还给他，而且差人把他送下山去，让他上东京。他走了，宋江吩咐手下弟兄把这盏灯挂到后边晁盖晁天王的那天王堂里。别看宋江这个小举动，那是让梁山上众位弟兄看宋江没忘了梁山点击人晁盖。把这盏灯挂到后边去了，可是宋江跟吴用就说，宋江说，我一看到这盏灯我倒想起来了，正月十五是元宵节，又叫上元节，东京汴梁听说那是十分热闹，年年是大庆大贺呀，我们弟兄不妨到那去看一看。吴用说，你想让谁去呀？宋江说，你别看我长到这么大的年龄了，这个元宵佳节我还没看着过，我本身就想去看一看。哎呀，吴用说，大哥，这可太危险了，您要是上东京汴梁去逛灯去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谁能担待得起呀？宋江说，我看没有大事，只要我们安排的缜密，带几个随身可信的人去，如果我们再化化妆再更名换姓，到在那里万无一失。吴用说，那您说谁去好呢？宋江说，这两天咱们好好的考虑考虑。结果在忠义堂上下来之后，宋江个别的就跟吴用说了，他说，我上东京汴梁逛灯去这是其次的，主要的是什么？我要去拜访肃元景、肃太尉，我们多带些贵重礼物，多带些珍珠玛瑙，多带些金银财宝，到在那里亲自登门去见这位肃元景、肃太尉。 跟他提起当年他对我们的那番许诺，让素元景就在徽宗皇帝跟前给我们美言几句，让皇上降诏招安。吴庸说，我也想到这一步，我估计您不会有这种闲情逸趣上东京汴梁去逛灯去。宋江说，但是对着众位弟兄得这么讲啊，就说我去逛灯啊。好，吴庸说，您看看还带着谁去呢？宋江说，要带人去的话，带着贴身的护卫呀、武松、鲁智深，他们两个都是和尚的模样，跟着咱们去不太显眼。嗯，你想还带谁？再要么带着戴宗，带着小旋风柴进。柴进呢，对朝廷内部、对东京汴梁城都非常熟悉，毕竟人家是贵族后裔，有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儿可以向他请教。那么带着戴宗呢，万一在东京汴梁有什么闪失差错，让他可以飞快的回到梁山来送信儿。嗯，这也对。再就是可以带着九纹楼史进、十八鬼刘唐，让他们弟兄两个给咱们梁山上买点东西。神医安道全不是一直说咱们梁山上缺药吗？让他们两个单独去买点药，这样我们师出有名，剩下梁山上的事儿就拜托贤弟你一个人在这关照。吴用说也好。他们两个商定好了，于是在忠义堂上当众宣布说，要上东京汴梁去逛灯。这逛灯谁去呢？第一路人那就是九纹龙史进和赤发鬼刘唐，他们两人先去，由神医安道全呢给开一个药方子，就是买药的药单子，按着这个药单子去置办药品。梁山上的弟兄们少不了要用药，他们两个先走，随后就定的是行者武松、花和尚鲁智深，再加上神清太保戴宗、小旋风柴进和宋江，他们一起同行。宋江这话刚说完，人群里边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我也去。宋江一看正是黑旋风李逵，宋江一瞧，你也去？这回说什么也不让你下梁山。李逵说，你不让我去，你要不让我去，我自个儿偷着去。